一路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育一佛所，是美拿，别加摩，推呀推拉，沙里，沙拉铁飞，老弟家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实在是慈爱福救的上帝，若没有你的慈爱，你怎么会福救我们这样卑微的人？怎么能够用我们所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述你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有哪种语言能够承受呢？尤其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至高上帝在肉身显现。主，不管是你借着你的圣言来显现，不管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肉身显现，还是今天你继续借着成文的圣经向我们显现，主，实在都是匪夷所思。我们实在都像使徒约翰一样，他一看的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我们这样有限有罪有死的卑贱的器皿，怎么能够承受你的烈火的圣言怎么能够承受你大能的显现怎么能够配得，怎么能够有至高上帝住在我们的心中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实在是奇异恩典，实在完全是你的慈爱，完全是你的福救。嘿，主，当我们再次一同来考察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真的是这卷封顶性的书卷再没有新的启示再不需要新的启示律法福音在耶稣基督里救赎我们一切的奥秘都向我们解开了，展开了都活化在我们面前其实不是掩藏，不是密码而是清清楚楚的解释你自己解释你的救主耶稣基督解释你向我们显明的你在历史中，在世界中让我们参与，让我们知道的计划和作为。主，我们就满心的仰望，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继续看第一个部分圣约的序言。那我们研读启示录确实有难处，那就是我们需要真的是首先第一个部分最起码我们要字字句句仔细看。为什么呢？如果你第一个段落我们迷糊了第一个段落你听不懂，第一个段落完蛋了，那你就完蛋了，全完蛋了，我们都一起完了。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确确实实要把启示讲成启示。要把给亚细亚的七封书信就是给亚细亚的七封书信，启示录就是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复活了掌权。我们如果不牢牢抓住这些方面就像今天打疫苗就给你这个种上一个身体上种上一个镜片这各种各样的这个末世的标记然后就借着启示录的形式出现了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启示录是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启示录也不是直接写给现今的时代的，也不是直接写给现今时代的教会的，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就是 period 就这样很具体当然对于今天我们有没有教训呢？当然有上帝的圣言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摩西五经直接写给谁的？那摩西直接写给新代以色列人的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直接写给谁的？写给罗马人的哥林多书信直接写给哥林多的，那以弗所书直接写给以弗所的，启示录直接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每卷书 啊，基本上都有他直接的受书人啊，直接的读者啊，所以我们是间接的读者，我们要从我们的时代要进入当初直接写作、直接说话、直接相关的时代啊，这在解释学上诚挚要架桥的啊，所以我们要按照文法解经，要按照历史来解经，而最终来讲《易经》解经，用整个圣经的时代，用整个圣经的大主题、大框架啊，来解释有关的经卷，来解释有关的什么经文。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 theophany 啊 ，theophany 就说上帝的显现啊，大家特别记住上帝的显现啊，整个圣经记载的是上帝向人显现啊，上帝向人启示啊，这个上帝向人启示，尤其是借着先知啊，借着使徒，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显现，这个启示。都意味着上帝要给我们使命的啊，让我们传递啊这个信息，让我们完成一个什么使命的。那弟兄姊妹，咱具体进入啊第一章的九到十六节之前，我们再讲两个啊概论方面的啊。第一个就是上帝的显现和呼召啊，当讲到上帝的显现和呼召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啊几节旧约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啊第三章啊一到六节。啊，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是上帝向摩西显现。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启示录的信息不是给我们写个密码。啊，不是让我们猜测这猜测那啊，是直接的给我们一个教训啊，直接的牧养当时亚细亚的啊七个教会。所以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摩西牧羊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在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被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哎，所以知道异象是指什么？异象不是指我们随便做个梦。意象是指上帝向我们显现，啊，大家今天很多人，你有什么意象？他有什么意象？这当然也可以用啊，公司有一定的威信，啊，有一定的意象可以用。但是当圣经讲到意象的时候，啊，没有意象你就放肆，是指不能够认识神，不能够得见神，啊，不能够看到神的显现，啊。然后我们再看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哇，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焚而不毁。哎，上帝焚烧我们。但是却没有烧毁啊，这个意象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世界的时候啊，圣经讲上帝要用火来焚烧这个世界。那很多人讲，哎呀，上帝用火来焚烧这个世界，肯定要把世界都烧毁了。哎，不要这样，焚而不毁啊，那种火是净化之火啊，就像上帝在挪亚时代啊，借助水来毁灭洁净这个世界，但是那个世界也没有被彻底毁灭的啊，那个世界就得了什么洁净的。那所以这个焚而不毁啊，这个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来看，耶和华上帝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啊，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啊，把你的臭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啊，摩西正蒙着脸，因为怕看上帝。所以你看到这个显现啊，然后每个显现呢啊都有上帝的呼召。哎，大家你都记住，上帝的显现和上帝的呼召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呼召啊，呼召这个摩西干什么呢？哎，呼召就是说第七节啊，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啊，然后我下来救他们，我怎么救他们呢？啊，通过你去啊。然后你看到第十节说，鼓起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其实上帝当然能够向法老显现，哎，但是上帝使用人，啊，所以这些方面就是，哎，为什么上帝这样？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上帝做工的方式，他要怎样做工，他就怎样做工，啊，然后就讲说，啊，第十节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啊，然后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是老几啊？我是见法老，我在法老面前是通缉犯的。我过去杀人被法老统计的， 那我去不是自投网罗吗？摩西去叫谁去都不能让我去。所以你就看到摩西对于上帝的呼召是抗拒的，是抵挡的。可人领受上帝的呼召啊，不那么容易的啊。然后底下的另外一回事了。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啊，第六章一到四节啊，这个也是大家上帝的显现啊，上帝的呼召啊，人的回应啊，这三个主题。在以赛亚书，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啊，第六章啊，一到啊四节啊，我们就快快看啊。乌西亚王你奔的时候，那年我在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哎，上帝显现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啊，其上有沙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也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什么全地啊！以护卫者的声音，煤炭的根基震动，电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万军啊，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弟兄姊妹就看到这就马上讲，哎，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去呢？啊，这个以赛亚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说上帝的显现，上帝的呼召啊，然后先知的什么啊回应啊，这个方面这个以赛亚回应的是比较啊比较清楚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请大家翻到啊以西结书啊第一章。啊，我们看接下来是耶利米书了啊，耶利米书的第一啊一章的四到五节，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五节啊，这个我们啊前段时间我们查过耶利米书啊，在先知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五节啊，你就看到啊第三节就开始讲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哎，我未将你照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一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耶利米不仅是向以色列做先知，还向啊其他的外邦。然后第六节，你看耶利米的反应是：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你看耶利米有没有听啊？耶利米说：别找我，我是小不点儿，那我知道说啥做啥，你别找谁也别找我。所以这是耶利米，所以人回应上帝的呼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啊第四章，请大家再往下看，在以西结书啊第一章第四节的28节，啊，这个方面我们不多读啊，大家看，你看到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啊，周围有光辉，啊，使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啊，当描述上帝的时候，讲到金晶，啊，讲到黄铜，啊，这些都是描述上帝的啊语，这个象征式的啊语言的，啊，这样我们看到上帝当然也啊呼召以西结啊28节到28节，你就看到，啊，28节啊，然后我们看到啊，你就看到这个以西结怎么回应的？以西结，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啊，第二章当然讲了，仁者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啊，然后你要发预言啊，我差你到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上帝的显现啊，上帝的呼召啊，然后人的什么哎回应啊，当然以赛亚好像啊回应比较好啊，摩西说还不去，找谁我都不去，耶利米说我是小孩子，别找我，我是小不点儿。啊，这个摩西说我是笨口拙舌的，不去。然后你就看到那另请高明啊，这先知并不是总是一开始都顺服的啊，所以顺服上帝不容易的，圣经讲的非常实在啊。然后有的人不光不服，有的人干脆怎么地方呢？干脆倒在地下打滚了啊！你就看到以西结，当然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你看单以理书啊，请大家翻到单以理书。啊，以西结书后面单以理书，在单以理书的第8章18节，啊，第8章18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免伏伏在地沉睡。你看，上帝跟他说话，他干啥呢？ 他伏伏在地沉睡，受不了的啊！这个先知答应你受不了的啊！然后你看到第十章的第九节啊，第十章第九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地沉睡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人多软弱啊！那上帝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他呼呼大睡了，受不了，伏伏在地啊！然后你看到第十章的十九节啊，十九节。啊，我们看到当然十八节，十八节就说，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啊，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什么气息。啊，然后十八节他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有摸我，是我什么有力量。啊，所以他弟兄姊妹就看到啊三点，上帝显现。啊，第二，上帝显现，上帝有呼召。第三个，先知回应的时候，大部分人担当不了。啊，摩西说，我笨口拙舌。啊，耶利米讲，哎呦，我是小不点啊，然后单一里干脆直接就倒在地上睡觉去了。所以这个上帝呼召这个先知啊，也都是软弱的器皿，脆弱的器皿啊。但是上帝呼召他们，也必然一步一步装备他们啊，这些方面啊非常重要。好，这样，请大家继续回到启示录啊，这样我们就对于上帝的显现啊，你不要搞得那么稀奇古怪啊，上帝这样显现那样显，上帝向你显现。啊，肯定给你个使命，啊，给你一个使命，你肯定啊知道自己的软弱，要完成这个使命，还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啊。所以上帝对摩西讲：“哎，我与你同在呀，啊，我给你有预备，你不是笨口拙舌吗？还有亚伦呢，啊，所以说上帝呼召，上帝也必要什么预备，哎，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啊，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到啊十六节。”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启示录一共有啊四大异象，啊，四大异象就是说四个整块的，啊，上帝的显现，啊，这四大异象在哪里呢？第一块是这个啊第一章的第九节，啊，然后我们看到我约翰是你们的兄弟，啊，在主日被圣灵什么哎感动，哎，这是知道上帝显现，啊，然后一直到啊第三章的二十节，啊，三章的二十节，上帝向他显现以后。那就给他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就是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息，啊，那使徒约翰就要向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写信，啊，传递上帝的显现，上帝给他的使命，他要忠心的什么去做，所以这样他写下了启示录，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意象是啊拔摩意象，啊，拔摩意象是从啊第四章的啊一节。啊，你看到伺候我观看，啊，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啊，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讲以后必成的事，啊，只是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这个我更愿意称之为一个啊宝座的意象，啊，见到天上的啊宝座，啊，从四章第一节啊一直到啊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啊，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啊，这都是发生在啊天上的事，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啊。十六章二十一节，啊，大雹子从天上啊落在人身上，啊，所以说从四章啊一直到十六章讲的是天上的事，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天庭的异象，然后我们看到十七章第一节。啊，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啊，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巴比伦。”哎，这就是关于巴比伦的意象。啊，前面呢，我们就知道，啊，第四章到十六章是天庭的意象，啊，然后第一章的九节到第三章是拔摩岛上的意象，是指关于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啊，七个教会的意象，天庭的意象。然后这是巴比伦的意象啊，大淫妇巴比伦，然后一直到了二十一章第九节，到二十一章第九节啊，拿着七个金碗，啊，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啊，有一位对我说，啊，你到这里来，我要讲心腹，就是羔羊的七，哎，关于心腹的意象，啊，前面是关于巴比伦大淫妇的，啊，到了二十一章第九节是关于。心腹新耶路撒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整个启示录呢有四大块的意象啊。第一块意象是拔摩意象啊，在拔摩岛上 啊，关于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啊，第二个意象就是被提到天上啊宝座的意象，宝座又代表天庭的意象。啊，然后第三个意象是关于大淫妇巴比伦。啊，我们接下来就知道这个大淫妇巴比伦是指离经叛道的以色列教会。啊，是大淫妇。啊，但这个大淫妇败坏的时候啊，上帝又兴起了啊新城新耶路撒冷。啊，上帝的什么心腹。啊，所以说这样你就知道啊上帝的显现啊有上帝的信息啊使徒约翰要忠心的传讲，那就在这个约翰福音中有这四大意象啊拔摩岛上的意象关于亚细亚七个教会。啊，然后天庭的意象宝座围绕着宝座天上发生的事。天上发生的事落在地下。落在地下哪个方面呢？第一，这个大淫妇巴比伦也就是犹太教会要被毁灭，要被清除。啊，那不光是毁灭啊，新城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临，也就是说基督的心腹，也就是说以外邦教会为主的。哎，要得到什么建立，一个是拆毁，一个是什么，哎，建造。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就啊理解这个整体的框架。好，这样我们就啊回到啊第一章的啊九到十六节。啊，这样的是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啊弟兄。啊，所以说弟兄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尊贵的称号。啊，有的时候长老啊牧师啊监督主教啊那都是职分啊。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谁啊，哎，弟兄。啊，所以说使徒约翰虽然是使徒啊虽然是主所爱的使徒啊甚至是重要的长老啊被称为啊教会的三大柱石啊教会的三大柱石彼得雅各约翰，连使徒保罗都说这三个人是教会的三大什么哎柱石啊，但是哪怕是这三大柱石啊这个啊他也讲哎我是啊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啊，所以要有弟兄情谊。啊，然后第二个，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这个患难、国度、忍耐，啊，在原文中啊有这个不同的版本，啊，我就给大家引证的这个版本呢，啊，是这个拜占庭版本，啊，拜占庭版本我们就知道保罗讲啊，犹太人有什么强项呢？啊，上帝的圣言。啊，交托他们，啊，所以说旧约圣经上帝是借助犹太人保守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最权威的版本马苏拉版本，啊，也就是上帝借着伊斯拉，啊，上帝借着文士们啊保守的，啊，法利赛人也很重要，啊，第二个，新约圣经主要是希腊文写成的，那上帝怎么保守新约圣经的呢？上帝当然不会借着中国人保守新约圣经，啊，千万不要这么讲，啊，上帝也不会借着西方人保守圣经。上帝是借助希腊教会，也就是那个拜占庭教会保守了新约圣经的什么哎版本，所以现在留下的新约圣经中的多数草本都是希腊文的啊，都是这个希腊教会什么哎保守的。所以我给大家引证这个多数经文啊 Textus Receptus 啊，又叫公认经文啊，这个公认经文就讲到啊，我就给大家引证这个希腊文里面讲的啊，他这个地方 in t 啊 ，silife ke in t basileo ke 啊 upomeni 啊 ，Jesu Christo 啊，什么意思呢？啊，如果要按照他这个经文翻译的话，就是在患难之中，也在耶稣的国度和忍耐之中啊。我们中文翻译的是在耶稣的患难啊，国度忍耐。啊，按照这个拜占庭版本的话，是翻译的是在你们的患难，啊，国度，耶稣的国度和忍耐啊。但是无论如何，大家知道啊，使徒约翰讲到三个方面：患难、国度啊、忍耐。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其实是啊，如果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啊，其实是非常颠覆性的。怎么叫颠覆性的呢？那现在我们美国很多基督徒啊，觉得没有患难，哎呀，那我们是长治久安啊。啊，我们没有患难，我们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啊，这个结社自由，啊，情感自由，啊，美国宪法第一权利法案保障的就是我们的自由，啊，所以我们在美国习惯了，一不自由，别人把你封杀了，你就难受的不得了。你要知道，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代没有这些自由的，啊，所以我们在美国， 我们常常啊，这个物质生活忧郁啊，政治生活忧郁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啊，我们就觉得基督徒不会患难，哎，基督徒会有患难啊。第二个方面，说很多人认为基督的国度在这个时代还没有临到，哎，这是错误的啊。有的人认为基督的国度在天上，对不起，错误。第二个，基督的国度在基督再来之后，对不起，啊，这不是圣经中讲的。啊，使徒约翰在这里讲，我们现在啊，就在基督的国度里一同有份。啊，我们蒙召就是从撒旦黑暗的国度，被迁移到上帝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的重生，我们的得救，就是移民，就是国度移民，就是从撒旦黑暗的国度，我们进入到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临到 ，already。Not yet. Already 是指已经临到， Not yet 是指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啊，对很多人是隐藏的，对我们也只是部分性的了解。但是无论如何，神的国度已经什么临到。第三个，这个忍耐啊，在英文中也常常讲 persevere， 啊 ，persevere 我们翻译成啊，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啊，翻译成啊是忍耐。啊，但是也是讲什么持守，啊，所以我们就知道 tulip 啊，改革中神学有五大教啊，这个救恩论五大方面 ，t 啊 ，total depravity 啊，人性的彻底败坏，啊 ，u 啊 ，unconditional selection 啊，上帝的啊无条件的拣选，啊 ，t l l limited atonement 上帝有限的赎罪啊，上帝救赎谁呀？啊，耶稣基督为羊舍命，不为狼舍命的。啊，就特定的救赎，啊，然后 irresistible grace 啊，上帝不可抵挡的恩典，啊，第五个啊就是 perseverance of saint， 就是圣徒的坚忍，啊，也就翻译成圣徒的什么忍耐啊。底下我们还会细讲。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啊，使徒的灾难啊，其实在啊拜占庭版本中有 t 啊 ，t 是一个定冠词 ，the tribulation。The tribulation 是指向什么呢？啊，就指向围绕犹太人末期啊，我已经给大家讲了末期了。The last days 不是单数，是指复数，不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那最重的世界末日，而是指犹太人最后要被毁灭的那一段时期，啊，是末期啊，不是末日。所以这个灾难呢？啊，就是指向啊，围绕啊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啊，70年啊，犹太人所经历的致命的什么哎打击啊，这个大灾难呢，在新约圣经中经常有不同的语言什么哎出现啊，我们就看几节啊，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一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的第六节。啊，第六节就讲，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啊，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啊，第六啊，这儿就讲到说是大难之中，啊，这个大难到底是指什么？啊，然后我们再看到啊第啊三章的第四节，啊，三章第四节，三章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啊，以后果然应验了，啊，你们也知道，啊，这个必受患难，啊，第四，啊，必受患难 ，suffer tribulation， 啊，这个也是指啊讲的灾难，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再看一些相关的经文，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的啊四到十节啊，这些讲的说，甚至你我们在神的各个教会里面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所受的一切的啊逼迫患难中啊，这个 tribulation 是复数，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上帝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可以算为配得上帝的果，你们就是为这果什么？而受苦，啊，然后就看到在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啊，这个地方应当是指向啊主后耶路撒冷圣殿的什么？哎，庇护。啊，然后我们再看到啊提摩太前书啊第四章。啊，第四章的一到啊第三节啊，保罗啊，第四章一到三节，提摩太前书，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啊，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这是啊讲的是这个啊，也是指后来的时候，啊，后来的时候 later times， 啊，这是指啊犹太教啊或者犹太教里归信耶稣基督的。啊，他们说不要吃这不要吃那，哎，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也讲到啊，不要吃这不要吃那啊，这个禁止这禁止那啊，这是指啊提摩太啊前书啊讲的。然后提摩太后书啊也讲到这样的事啊，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啊十一到十二节啊，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伊格涅啊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啊，苦难啊，这个地方这个苦难是指保罗所遭遇的苦难啊 ，tribulations 啊，不是指 the tribulation 啊。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啊！但从这一切苦难中啊，主都把我啊救出来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啊，使徒保罗讲到苦难啊，有的时候是指 tribulations， 是指复数形式啊，复数形式指在各处受到的苦难。啊，有的时候指 the tribulation， 啊，有的时候是指定冠词的则那日，啊，那审判，啊，那就当然是指主后七零年圣殿什么，哎，被毁，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大家想到这个灾难呢，啊，灾难就有两种指法，啊，在新约圣经中，啊，特别是在福音书，啊，在教牧书信中，一个是指向在各处所受的复数性的灾难，啊，第二个是指围绕着主后七零年圣殿被毁那个大灾难啊，所以说既有特指也有复数所指向啊。特指我们再回顾一下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啊，我就给大家读。因为那时必有啊大灾难，啊，这个大灾难是特指，为什么？因为底下讲的非常清楚，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考察灾难的时候，我们要考察一个是特指的那个大灾难，那也就是说，主后七零年啊，围绕着以色列圣城、圣殿、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教会啊被毁啊这个大灾难。啊，另外复数形式啊，是指在各地遭遇的什么哎灾难。好，这样我们就啊讲到灾难，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啊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就特别讲到，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啊，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啊，这当然是复数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也讲，现在我为你们受基督患难的确切。啊，这个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到觉快乐，因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基督患难的缺欠是指什么呢？啊，当然不是指基督没有完成救赎之功，啊，不是指基督啊没有受够苦，啊，是指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也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啊跟随主啊，这是我们当有的啊当尽的责任。然后我们特别看到啊，在哥罗西书啊第一章十二十四节，我已经给大家读了。然后我们请大家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以弗所书啊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这段经文就表明啊，耶稣基督的国已经临到啊，不要像那些啊很多人讲，哎呀，耶稣的国在末日了，在天上了，那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这里讲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所以耶稣基督一定在天上坐在自己的什么右边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了解，第一，耶稣基督复活了；第二，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右边；第三，耶稣基督不是坐在中心的啊。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坐宝座的啊，还有耶稣。那是分开的 常常我们不要和现在很多福音派的教训一样，耶稣就坐在中心，不是坐在中心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讲。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讲呢？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好啊，然后坐在基督右边，远超过一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些有名的啊，但是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啊。所以你看，那耶稣的国度或者耶稣的王权，包括不包括今世的？当然包括今世的啊，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看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审判世界？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在世界末日？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才执掌王权？不是的，千千万万不要那样讲，那是错误的教训，错误的解释。耶稣基督此时此刻，他就升上高天，他就坐在父的右边，他就父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耶稣基督不光是教会的元首，也是国家的元首，他是万族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什么充满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底下一点，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的忍耐啊。这儿讲的说基督在耶稣的患难啊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怎么解释，我们需要在耶稣里的什么忍耐啊。忍耐这个词啊，我们就看到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啊，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我就给大家讲啊，如果是你要讲一个词的话，忍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这样讲啊。这个我们在上啊，这个今天上午讲到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讲到啊，大家快快看啊，我们看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五章。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分别为圣的过程中啊，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怎么分别为圣呢？啊，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因信称义啊，第五章开始讲分别为圣。在分别为圣中最大的功夫是什么呢？啊，你就看到啊，在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有诸般的患难啊，生老病死病毒啊，政治上的暴政啊，言论上的封杀啊，各种各方面，这都是痛苦。然后讲说，就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三大转化。哪三大转化呢？第一，你要在患难中啊，你要转化出忍耐的美德来。忍耐不是勉勉强强，忍耐是高兴欢喜啊。第二个，你要在忍耐中生什么老练啊？这个地方老练啊，现代一些英文圣经就翻成 character 啊。这个老练翻成现代中文是什么？忍耐生品格。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你看小孩，小孩不忍耐，哎呀，我要吃奶。我要吃这，我要吃那，哎，小孩是没有忍耐之心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下午有这个小孩逐日学，小孩逐日学，我们都根据小孩的年龄来设计课程。为什么呢？有的小孩啊，五岁六岁，他忍耐能忍耐多长时间啊？他最多忍耐个15分钟、20分钟、30分钟不得了了。所以说，我们教小孩的时候，你不要让小孩都安静，都大屁股不行的，你得给他讲故事，你得让他画画。为什么呢？他忍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非常什么有限的，但是我们越长大成人，我们的耐心越高，我们的安静力越高。所以一个人长大成熟啊，核心就是在于你的忍耐力，忍耐力啊。当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命成圣的时候，哎，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啊。如果你患难没有生忍耐，忍耐就忍耐没有生品格，那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生活是失败的啊。在这个方面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忍耐啊这个重要性啊。然后我们翻到启示录啊，启示录你看到，我们就快快看一下啊，第一章的啊第九节啊，这样当然大家我就给大家翻得快一点啊，大家回去看啊，第一章的第九节就讲啊，你看到第九节就说啊，第一章的啊第九节啊，第一章的第九节当然忍耐这地方讲了啊。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说，你也能忍耐啊，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然后讲到说 第二节第一然后这个第二节你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第三节讲你也能忍耐。所以说以弗所教会它的好处是什么？能忍耐。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比较好的，以弗所书信是能忍耐。一个牧长能忍耐，会众能忍耐，能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就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我们一旦丧失了忍耐这个品格，个人教会都会拔苗什么助长，我们都会着急。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十九节，二章的十九节也讲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这地方就讲到忍耐。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十节，三章第十节也讲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弟兄姊妹没有把忍耐提升到更高的地位了。那耶稣上教会讲整个道啊，整个基督教的忍耐的道，哇，你就想忍耐到底有多么重要啊。整个圣经是悔改的道，生命的道，公义的道，圣洁的道，但是也是什么忍耐的道。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十三章第十节，第十三章第十节，十三章第十节讲，凡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受到上帝的报应。但是这里讲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如此。然后你看到十四章的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真道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忍耐再一次的出现。然后我们看到十四章十二节，所以我们就看到，另外我们看到福音书中，我们只要读一读就好了，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忍耐的道圣徒的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忍耐的重要性请大家看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二节我给大家读十章的二十二节就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且这节经文出现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出现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三节。所以弟兄姊妹，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这样这个忍耐就可以翻成恒忍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信靠上帝的保守，还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忍耐的什么本分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这儿讲到为何我们受苦呢这节经文就特别讲到说，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所做的什么见证。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当然讲到见证的时候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这个地方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二个也可以翻成给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我们合合本就翻成给耶稣基督所做的什么见证这个翻译也是合乎文法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翻成耶稣基督的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看整个圣经来讲，关键不是我们给耶稣做见证，关键是耶稣本身的见证大家牢牢的记住，关键不是我们给耶稣做见证，关键是耶稣基督本身的什么见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见证上帝的真道他就这个讲解上帝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见证我们就知道证人他这个做见证甚至忠心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忠心到被处死寻道的这种什么程度。那为什么我这样给大家讲呢？弟兄姊妹，我们关键不是说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给耶稣做见证，当然这个也是重要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讲耶稣的见证。说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传什么呢？ 你怎么给耶稣做见证啊？你就看使徒行怎么讲。使徒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上帝独生的子，啊，从因圣灵从啊童贞女玛利亚受孕，啊，然后这个啊，然后这个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啊，然后这个啊被处死，啊，被钉在十字架被处死，啊，死后下阴间，死后第三天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圣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些是耶稣基督本身的见证，这些不是说哎王志勇怎么样了，加尔文怎么样了，啊唐牧师怎么样，不是的。今天你就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啊，我给耶稣做见证啊，我信主啊，怎么发财了，怎么疾病得医治了，报喜不报忧啊。我不是说弟兄姊妹分享这些见证不重要啊，但是很多人的见证啊，第一是假见证啊，第二是报喜什么哎不报忧，第三呢你讲的见证啊不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啊，第四个你讲的见证不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什么，你首先传福音书吧，那福音书中有谁的见证啊？福音书记载的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全体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要传讲上帝的道啊，传讲耶稣基督为上帝的道所做的见证。怎么讲呢？上帝的道那在使徒信经或者是在这个启示录中，首先是指耶稣讲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那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记在哪儿？也就是新约圣经，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也包括这个教牧书信，包括启示录，这些都是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上帝的道，啊，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讲，就是集中在旧新约圣经，啊，这个方面大家啊牢牢啊记住。好，然后我们看到啊第 F 和目前在基督教中最常见的啊，就是对耶稣基督的王权和主权的啊否定。什么意思呢？我们愿意让耶稣做救主，主啊，你来帮助我，谁给我做主啊？但是你真的是 confess the kingship and the lordship of Christ， 什么意思呢？那真的是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吗？啊，真的是耶稣是我们的主人吗？我们真的是甘心耶稣听耶稣的话吗？可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一些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呢？哎呀，服侍你，你说你读经祷告吧，啊，我不读经，我不祷告，啊，我做不到。那你说你怎么服侍啊？你做不到，那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能不能读圣经？读圣经你还做，我读圣经也读不了，我学这本书也学不了，这个没法服侍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呢，虽然我们有软弱有挣扎，我们仍然需要服侍，仍然需要忍耐，仍然需要担当。但是突破是什么呢？那我们做基督徒确确实实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啊，耶稣是我们的主宰，耶稣是我们的主人啊，我们要应当听从耶稣的什么哎话啊。这个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到基督的 kingship and lordship 呢？因为这儿讲到基督的国度啊，巴塞利亚啊，基督的国度就是指基督执掌王权。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啊，我们把耶稣讲的是很可怜的，啊，很多人传福音，哎呀，我给你下个跪吧，耶稣求你了啊，你不信耶稣，耶稣不白死了吗？很多人这样传福音，这不对的，这不合乎圣经的啊，这不合乎使徒约翰的见证，不合乎耶稣本身的见证了。我们读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8章。所以很多人的福音是一个软绵绵的福音，啊，很多人的福音是心灵鸡汤，啊，很多人的福音是廉价恩典。为什么呢？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主权。你看到马太福音28章的第一，啊，18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哇，这是什么？ That's the proclamation. That's the declaration of kingship and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这节经文宣告的是耶稣的主权，耶稣的王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为什么去传福音啊？我们去传福音，弟兄姊妹，对不起，不是因为人的需要。人啊，都认为自己不需要福音。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建功立业啊，扬名立万啊，建立教会扩展国度，那些当然也好啊，也好，我相信那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之所以去传福音是因为什么呢？哪怕人不信， 哪怕人把我们杀了怎么办呢？因为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吩咐你去传，耶稣是我们的 King， 耶稣是我们的 Lord， 那我们就要什么？去传啊，有需要去传，没有需要也去传，有人信去传，没有信也去传。为什么呢？有果效去传，没有果效也去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吩咐我们去传，我们能不去传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传福音最大的动力不是来自你的怜悯之心，我们的怜悯之心有多大，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爱心。如果你传福音说啊，我怜悯人啊，我爱别人啊，所以我传福音给别人啊，你受伤了，你受害了，你就传不下去了。但是如果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你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主权和王权，你才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这样我们才能传福音。传福音传来传去，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大先知、大君王，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我们只能够传讲一个消息，我们只能够传讲个命题，我们只能够传讲个故事，我们不可能是传讲耶稣基督本身。学弟兄姊妹，传福音关键是传耶稣基督本身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到在啊，约翰一书啊，请大家快快看到约翰一书啊，使徒约翰写的，在约翰一书啊，这样我们就讲到第一章啊，我们就快快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之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在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有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传什么？不是传讲一般的信息，不是传讲一般的道理，是传什么？传耶稣啊，传耶稣基督的啊。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第一他是完全的上帝，第二他是完全的人，第三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第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也就是启示录讲的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传，那我们传的福音就是另外的什么福音。好的兄弟们啊，这样我们就讲到啊基督的王权和主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然后使徒保罗、使徒这个约翰就讲，在主日被圣灵感动啊，被圣灵感动其实是啊比较难以翻译的啊，很难翻译啊，没法翻译啊。In the Spirit， 你说主日他在圣灵里，在圣灵里是什么意思呢？啊，在圣灵里啊，其实传统在圣灵就是被圣灵感动啊，被圣灵光照啊，得见上帝向他显现，因为底下记载的也是上帝向他什么显现啊，所以这个词很难翻译啊，在圣灵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翻译为啊，这个当主日他被圣灵什么感动，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啊，使徒约翰没有谈及自己的感觉，二是强调他的什么经历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当上帝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啊，上帝呼召我们，在我们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经历啊，我们就只讲一个例子，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时间有限，摩西啊，在那里放羊，上帝呼召他，他看到燃烧的荆棘啊，上帝让他把鞋拔下来，这是圣地，那摩西是有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经历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生命经历是实实在在的，而这个生命经历是永远难忘的。所以使徒保罗之所以成为使徒保罗，他原来是不信耶稣的，他原来是追杀基督徒的，但是他在大马色路上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使徒保罗念念不忘，哎呀，我没有忘记那来自天上的什么异象。和弟兄姊妹，那个生命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谈个人很多的事情啊，这是说啊，我信主的时候信不进去的，不信的，那我在日记中就写的，上帝啊，耶稣啊，真的有吗？让我信进去吧。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是不信的啊，但是后来我真正信主了，那别人讲的一个哎呀信耶稣的经历啊，上帝就借着那个故事感动我啊，就打开心门，那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真的是新天新地的，这整个 人整个角度都不一样了，心天心地的。那每个信主的人啊，都会有这种生命经历啊。你没有这种生命经历，没有经历过上帝啊，不能够传讲什么信息。好了，我们来看啊，主日啊，当然今天我们主日我们就不多更多的展开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是主日啊，是安息日。啊，安息日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二章啊，二到第三节，一二三四五六啊，上帝啊，这个完成了创造之功，就什么安息了。但是我们很少人知道安息日和主日是什么日啊，是审判日。啊，我们今天很少人知道，审判是什么呢？审判是评估，啊，是上帝来评估，啊，所以这个安息日。啊，就是我们要舍去自己的工作，啊，接受上帝的评估，啊，我们不要光忙，啊，忙得怎么样？啊，上帝要评估，啊，所以我们来到圣殿中，啊，上帝接受上帝的评估，接受上帝的审判，啊，最终我们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怎么办？那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评估的，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的。那不信主的人受审判，信主的人呢？那信主的人也受审判，信主的人受什么审判？我们的工作受审判，啊！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合乎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草木合接，我们那像从火里什么哎经过。如果我们的工作合乎神的旨意，那叫金银什么哎宝石，那我们就会得赏赐。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讲到啊世界末日啊，当讲到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什么审判。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耶稣基督驾临降临，啊，我们要领受他宣告的得救，宣告的荣耀。但是你知道，不管是得救、荣耀、赏赐，都是和审判之间有关系的。那今天我们很多人一说审判，我们就不高兴，啊，其实上帝的审判，义人得赏赐，啊，恶人被灭掉，啊，所以审判本身是双刃剑。啊，所以接下来讲到耶稣口中出来双刃的利剑，这个双刃的利剑是什么？啊，一刀拯救，啊，一刀毁灭，啊，这就是双刃的什么？哎，利剑的。好，我们再看，在主日啊，我们享受上帝的审判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公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这啊，牧师公祷说：“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的罪。”我们常常小心，常常软弱，常常爱心上有亏欠，啊，常常刚硬悖逆。但是主，你应许，啊，凡认自己罪的，在主面前认自己罪的，你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那弟兄姊妹这样公祷，那其实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受审判的。啊，牧师之所以这样公祷，我们教会之所以弟兄姊妹做认罪的祷告、悔改的祷告、赦罪的祷告，这都是指审判的。啊，当然这个审判也代表赦罪啊，更新的。好，让我们再看底下讲到七个教会啊，七个金灯台啊，七个教会呢就很简单了，这就是指七个啊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底下都列名字了啊，以弗所了、士美那了、别加摩了、推拉了、沙迪、菲拉铁菲、老地加，这就是说你不要把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当成是历史上的七个时代，也不要把它当成是教会的七个时代的教会，啊，你那是你的引申，我不先讲你对还是不对，但是肯定不是从经文直接导出来的，啊，从经文直接导出来的就是你要写信给那七个教会，啊，那七个教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什么信息、不同的处境，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首先我们不要过多的发挥，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解启示录那么乱呢？为什么明白启示录那么杂那么难呢？有的时候发挥太多，我们先不要发挥，我也不是讲你不可以发挥啊，但是在你发挥之前，你首先明白人家原来讲的是什么，原来这启示录写给谁的啊，这七个教会是哪七个教会啊，我们都要明白是亚细亚的七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教会，也是实实在在的写信什么给他们。好，然后我们回来来看这个会幕中的灯台啊，灯台当然就讲到啊，过去在会幕中，在至圣所中啊，一个灯台啊，这一个灯台七个灯盏啊，但是这是啊，这是七个灯台啊，七个灯台代表什么呢？那七个灯台就代表啊，过去会幕中只有一个灯台 过去圣殿中只有一个灯台，代表什么呢？代表在新约教会出现之前，外邦教会出现之前，以色列几个教会啊？只有一个以色列教会，没有别的，就是以色列教会。但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特别是以圣殿为中心的啊，旧约圣经崇拜被毁灭了啊，时候到了啊，在这里的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原地啊，这个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拜主的要用心灵和实在什么崇拜上帝。这个时候啊，这个金灯台就成了七个金灯台了。七个金灯台代表什么？第一，代表完全啊，是来自上帝的，是完全的，是上帝祝福的。七也代表什么？多，代表这个上帝的教会不再局限于以色列教会，不在于那一个灯台，而是成为分散的七个什么灯台啊。这个方面大家记住，就是上帝从各族各方找到人来啊。但是在以色列时期，在迦南地的时候，你不能说各族各方，你只能说以色列地啊，以色列人啊，犹太人，耶路撒冷一地一方，你多地方还不行，只能在耶路撒冷敬拜啊。但是时候到了，耶稣说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那就是指新约教会，尤其是指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教会的分散化，有犹太人教会，也有外邦人教会啊。所以说不是一个灯台了，是七个灯台。好，然后我们再看啊，人子在灯台中间啊，当然仁慈是指在旧约中非常简单啊，仁慈就是指世人啊，你是人的儿子，那你不要骄傲，不要傲慢，世人算什么啊？你不管是人生人嘛，人生人你有什么傲慢的啊？所以说世人啊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啊。耶稣用仁慈的时候，哎，你们说仁慈是谁啊？凸显耶稣基督啊相对于上帝的人性啊。在新约圣经中很多地方耶稣自称仁慈，仁慈，约翰此处用仁慈来自啊单一理书中啊，有一位像仁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每一个出处甚至是仁慈都不是新约圣经中特有的，我们都不能够按照新约圣经来解释，必须按照旧约圣经中所谓的引经据典的那个典故的出处。人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回到旧约圣经，要回到单一理书啊，有一位像什么人子的啊啊，这个方面大家我们今天来不及细细打考，我们再往下看。然后我们看到身穿长衣啊，直垂到脚，腰间梳着金带啊，这当然是大祭司的啊装束啊，在这个出埃及记28章29章。啊，耶稣是天上啊圣所的大祭司啊，当然这个地方是个错别字啊，我们要改过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啊，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第九章11节到28节。在希伯来书的啊第九章啊11节到28节啊，我们不一一诵读啊，但是这儿讲到啊天上的圣所啊，第九章啊希伯来书。第九章啊，11节到28节啊，这段经文啊，就讲到啊，耶稣基督啊，你就看到啊，看到第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啊，必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供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所造的圣所啊，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那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在显在上帝面前，所以基督进入了天上的圣所。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三大圣所。哪三大圣所呢？第一个，教会是圣所，是圣殿啊，以色列教会啊。有的时候我们到主恩教会，教会到教堂里来，哎，这是我们的 sanctuary 啊，这是我们的圣所啊，教堂教会是有主的特别的祝福和同在的啊。第二个圣所，哎，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什么殿堂啊，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圣灵的所在，也是啊圣所。第三个是天上的圣所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圣所的时候，你明白三重圣所，有天上的，有地上的啊，地上呢既有群体性的圣所教会，地上呢也有个体性的圣所，每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都是圣灵的什么 殿堂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再看啊，他的头与发皆白啊，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这个白色在这个启示录中反复出现啊。我们底下我们啊，你看到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讲白色大宝座啊，大家都知道啊。然后我们看到基督与天上众军都骑着什么白马啊，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西方人讲白马王子，白马王子指谁啊？白马王子指耶稣基督啊。所以说这个姊妹找个对象中找个白马王子，你就不知道白马王子出自何处啊。原来白马王子出自耶稣基督啊，原来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良人啊，就是我们最理想的对象啊，最理想的伴侣啊，整个教会是他的什么心腹啊。所以这个经文世俗化，慢慢慢慢以后哇，这个白马王子哦，原来我们就不晓得白马王子出自何处哦，原来白马王子是出自什么，出自圣经启示录的啊，耶稣基督就是白马王子，他骑着白马啊，天上的众军也是骑着什么白马啊。然后我们再看眼目啊，如同火焰啊，中国人讲这个火眼金睛啊，讲的这个孙悟空啊，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火眼金睛，哇，这个一看就看透了。这个圣经中讲的火眼也是指看透观察力啊，洞察力啊。所以这个也是来自单以理书十章第六节啊，讲到他身体如水苍玉啊，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如火炬啊，手和脚如同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重水的声音。所以这个火眼金睛是指洞察力啊，知晓真相的能力啊。在耶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中都有两句共同的话，第一个是我知道，第二个是得胜的。小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第一个你想到上帝知道不知道啊，你的呼召，你的奉献，你的痛苦，你的软弱，你的挣扎，耶稣知道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但是你应当怎么做呢？你应当要得胜，你应当靠主得胜，你应当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胜。所以我们讲了亚细亚这个教会七个书信很简单啊，共同的安慰就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耶稣知道啊。共同的呼召就是得胜，得胜，得胜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地步上啊承担责任，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三节也讲，我是那查看人肺腑什么心肠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经文就讲到耶稣啊，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个铜是指铜和锌的合金啊，这个铜和锌的合金比纯铜啊更坚硬啊，纯铜有点柔弱的啊，加上锌是一种合金啊，这种合金就能够制造钱币啊，钱币不容易磨损啊，也能够制造战士戴的什么头盔啊，头盔就更加什么坚硬。光明是指道德上的纯洁，所以圣经讲我们是光明之子啊，不要做黑暗之子，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啊，不要行在黑暗之中啊。这是指我们爱主爱人，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在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什么意思呢？啊，大家有没有见过上海啊？杨阿姨在上海炼钢的，大炼钢铁，那钢水、那铁水，有没有人敢碰啊？那没有人敢碰的。那铁水、那钢水、那铜水，你碰上是要死的啊！所以说，这个锻炼的光明的铜，还正在锻炼的，还在发光的铜，那是很有力量的，有摧毁的力量的。啊，所以说真的是有人啊，如果是逼迫教会啊，逼迫耶稣基督啊，这个受报应啊，早晚受报应啊，这是非常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可怕的。耶稣向扫罗讲，你用脚体刺是难的啊，你用人来碰锻炼的光明的铜，那真的是找死的。所以说求主啊，救拔人，也救拔我们啊，脱离我们敌，让我们脱离我们敌基督的啊倾向。啊，然后指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弟兄姊妹，右手拿着七星，啊，中国人讲 北斗七星高，单于夜遁侯，欲将轻骑驻，大雪满弓刀。我们知道这是这个指过去中国人打仗的北斗七星高啊，北斗七星有象征性啊，这个七星在手里掌管，代表耶稣是宇宙之主啊。当然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七星指什么呢，底下有解释啊。我们看到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使者啊。所以说教会的使者有的时候指天使啊，有的时候是指牧者啊，长子啊，作为啊教会的什么啊使者啊。所以在上帝的星空中啊，群星灿烂啊。然后我们来看啊，口中有七剑，口中出剑啊。这个方面我们查考一下啊，你就看到第二章的啊十二节啊，第二章的啊十二节啊，十二节我们看到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那有两刃利剑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十六节啊，十六节也讲说，十六节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我用口中的剑攻击你们。说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剑是管什么的？剑是审判的，剑是执法的啊，剑是直接斩首的啊，一定要明白，双刃的剑是关于审判的啊，关于执法的啊。让我们看到十九章的啊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十九章啊，十九章的十五节啊，我给大家读十九章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啊，击杀列国是什么？执行死刑的，执行死刑的。所以这个利剑是代表审判，代表灭掉仇敌，拯救上帝的什么教会的。然后最后一点啊，露烈日放光啊，露烈日放光，这个啊，大家这个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登山变相啊，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使徒约翰见到耶稣，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有的人讲，哎呀，这不像玄幻小说一样吗？太离奇了，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啊。如果明白圣经的话，一点都不离奇啊。旧约圣经中、新约圣经中，当上帝显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以他的神性显现的时候，面目如同烈日什么放光。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了啊启示录的啊第一章的啊九到啊多少节啊九到啊十六节啊，大家回去好考啊，查考一下有关的经文啊。如果明白了九到十六节，你就明白了一个核心的信息。什么核心性的信息啊？耶稣基督是谁啊？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啊。启示录所凸显的不是耶稣基督的人性，这儿哪有人性啊，这儿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啊，或者是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升天之后的，既是神性也是人性啊，是，但是温柔和这儿凸显的都是他的神性啊，当然啊也不会啊这个啊脱离人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凸显他的什么神性，好吧。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啊讲解这些啊，请大家得回去啊查考。我们底下也许还有啊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啊大家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大家讲一讲好吧。
我想，
好，袁玉长老你好。
你好你好，我想借两分钟哈。
啊，
有一个不同的侧重哈、啊。我上礼拜，大概用了40分钟的时间跟牧区分享哈、啊，关于这个，神跟羔羊坐在宝座上的属灵意义哈、啊。
嗯。
一个思考也是很好的哈、啊。我用了很多的境界，但是最后呢，最主要的是这样啊，就是在约翰福音里头啦，在哥罗西啦，在以弗所啦，讲到父哈、啊，将审判的事交给子。那么这还有说父喜欢一切的丰盛在他里头居住哈，这使我想起哈启示录里头呢凸显了羔羊的荣耀哈。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哈，最主要你看到这个启示录七章十七节里头哈，讲到说宝座中的羔羊哈， 那么宝座这么高扬呢，显然羔羊坐在宝座上。那么五章十三节呢，讲到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那么显然坐宝座的是圣父了啊。那么七章第十节说，愿救恩归给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给羔羊。那么这里我就想到，这个荣耀归给圣父上帝，也归给耶稣基督啊，作为神的羔羊。那么从这里来看的话，我就认为哈，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在宝座上共享荣耀。那么启示录22章1节呢，讲到生命水的河呢，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这也让我们看到哈，为什么主在约翰福音17章5节说同享荣耀，啊，为什么有这样说法哈？所以呢，我是这样说的哈，基督借着父神赐给他的荣耀，啊，因为父赐给啊主耶稣荣耀，将这个荣耀呢要赐给他的信徒。最后呢，将这整个荣耀呢归给了父神，也归给了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4章10节说，冠冕放在宝座面前，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啊，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造的啊。那这里讲到用的字哈，4章8节用的字是圣哉圣哉圣哉，这跟以赛亚书里头用的是一样的哈，表明了圣父圣子圣灵主上帝。那么主上帝的中文这个翻译呢，翻成主上帝呢，代表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个大写的 Lord 啊。我们就这样的做一个结论，说荣耀是归给圣父以及那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那最终的心意呢，我就想到说是神要我们看到哈，为什么把上帝和羔羊，为什么启示录22章说水是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呢？我反而是觉得说，父神呢有意要突出哈羔羊的牺牲、羔羊的荣耀啊，因为作为一个全然的人呢，他受了许多的苦，为了我们担当了这样大的罪哈，这是有一点不同的侧重点吧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这是我的想法哈。
梁玉长老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啊，就是说这个启示录啊包括整个新约圣经其实都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但是当讲到父的时候，其实是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父在三一中具有代表性啊。所以说这个，而且这个梁玉长老提醒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父神特别荣耀羔羊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羔羊也特别把荣耀归给谁啊？父。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是一种相融啊，相爱啊，互相爱，互相归荣耀，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本质啊，真的是非常契合，非常优美的。啊，所以说父强调子，子又强调圣灵啊，这个圣灵来，若不圣灵来我就白救赎了。那圣灵来是好的无比的，你看子特别强调灵，但是圣灵来又特别强调这个特别强调子，子又特别强调什么？父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同质同荣同尊，但是同时又父强调子啊，子强调灵，灵又强调子，子又强调父，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二三，三二一啊，彼此之间一种我们叫做一种圆融或者一种合一的爱的关系。啊，所以想袁玉章老啊，谢谢这个提醒啊，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因着一个位格就轻看另外一个什么位格啊，这是核心的核心，好吧，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补充的啊？没有，我们就请时间也晚点，我们就请袁玉章老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难题，很多的一起考究，好吧，谢谢。
感谢我们的天父，因为你的慈爱你收纳了我们，因为你的慈爱你差遣了圣子耶稣基督，也差遣了圣灵，在这完全的救赎的工作，你计划了整个的救赎，你按着你的心意使我们得着满足，也按着你的心意赐下你的话语，在圣经里头见证主基督耶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是满心的欢喜，因为是不配得你恩典的人，如今我们确实在你面前啊，能够享受那 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被洁净，被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做新造的事，让我们心里想到想念到你自己的诫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愿我们的心常被感动被激励，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委身在你面前奔跑的时候，我们想到你把公义的冠冕要赐给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心意在里头的时候，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不完全的侍奉，悦纳我们不完全的心意，主啊，悦纳我们完全的心意在你面前所行出来的都有缺欠的时候，主你来补足，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你使我们在你里头啊合而为一，让我们享受合而为一当中的喜乐，合而为一当中的荣耀，也盼望那将来的荣耀更多的使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真体。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的食物，奉主名求，阿门。